并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得正确，你这样做就会得永生。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想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做吧。今日的讲题是一个发人心省的故事，我们请张元龙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在未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去祷告，求圣灵去预备我们的心，来去聆听上主的说话。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应许，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圣灵，让我们这个晚上我们一起的聚集，虽然在网上，但我们仍然有这份的渴求。我们希望藉着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去聆听你的说话，去亲近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等阵间可以用得落你的话语，更加听得明白，并且去遵行。愿意你去保守讲的、听的，同得益处。多谢你，我们继续的去仰望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在我未开始讲到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曾经以前看过一套的儿童节目？那个儿童节目的名字叫做 Mr. Rogers Neighborhood。 按我自己的印象，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小，我有些微的记忆，我曾经看过这套的儿童节目，隐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应该在明珠台播过的。另外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的电影，那套电影是由金像影帝 Tom Hanks 主演的，那电影的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 这套电影呢，我都曾经在少年的崇拜里面，一个创意崇拜看过的。这部的电影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围绕着我刚才讲的那个儿童节目Mr. Rogers Neighborhood 那个的主角Fred Rogers 的故事来到改编的。至于这套的儿童节目，每集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音乐，跟着就会见到有一班的人，可能是小孩，可能是大人，他们就会来到Mr. Rogers 的家的门口来去探望他。而Mr. Rogers 呢，他就会开心地打开他家的门，欢迎他们进来探他。他们跟着就会聊一下天，大家去问候一下。而在那个的场景里面，我留意到他们那个的聊谈呢，小则就是闲话家常，有时候甚至乎他们会讲一下心事的。所以呢，在那个的内容里面， Mr. Rogers 同啲朋友傾偈嘅過程裏邊咧，佢總會咧揾機會去鼓勵探佢嘅朋友，去鼓勵佢哋要去愛惜自己，要去愛佢身邊嘅鄰舍。佢咧其實好想咧幫佢哋咧去認知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咧都係珍貴嘅，每個人咧都係獨特嘅，每個人咧都應該係被愛嘅。嗱，所以依套嘅兒童節目，佢其實裏邊有首歌曲，而歌曲嘅內容咧有以下嘅內容啊，就係、是、你會唔會，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做我嘅鄰舍啊？所以我會話呢一套嘅兒童節目嘅嗰個主題啊，就係、是、愛鄰舍。今日我哋會一齊睇一段嘅經文，就係、是、路加福音嘅10:25-37。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愛鄰舍嘅故事，同樣呢個亦都係我哋耳熟能詳嘅故事，就係嗰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耶穌喺呢一度講咗一個發人心省嘅故事。我哋今日再次去重温呢個故事，讓我哋去思想一下，究竟呢個故事佢究竟想同我哋講乜嘢？究竟我哋每日所重視嘅又係啲咩嘢？我哋嘅基督信仰有一個點嘅信仰。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就係我哋嘅基督信仰咧，其實係一種係一個為他者嘅信仰。我哋作為跟隨耶穌嘅跟從者，我哋可以點樣去見證或者分享耶穌基督嘅愛咧？我哋可以點樣嚟到去服侍我哋身邊嘅人咧？嗱，另外，究竟聖經嘅作者啊，佢想喺依個嘅段落經文嘅裏邊，佢想強調啲咩咧？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仔個重點係又喺邊咧？嗱，我之前喺講到嘅時候提過，我哋可以從觀察一啲嘅重複嘅字眼嚟到去入手去留意，究竟嗰個嘅作者佢想強調啲乜嘢？今次我又想嘗試咧，從另外一個嘅角度同大家去留意一下，去發現呢一段嘅經文究竟個作者想強調啲咩嘢？今次我想同大家試下睇下嗰個嘅經文嘅結構啊，從經文個結構裏邊入手去睇下我哋有啲咩發現。嗱，剛才大家聽咗個經文一次啦。有啲咩印象啊？你覺得可以點樣將呢段嘅經文去分段啊？嗱，聰明嘅你哋咧，我估你第一個嘅反應就即刻睇我哋嘅崇拜程序裏邊嘅講道大綱啦，因為嗰度有我為依次依段嘅經文嘅分段，咁咪有答案咯。嗱，喺我自己預備今次講道嘅時候啊，從我個觀察個準備嘅裏邊，我就發現咧，依段經文咧，其實係由兩段嘅對話加上一個嘅故事所組成嘅，就好似大綱裏邊已經列咗出嚟啦，即係25-29，律法師同耶穌第一輪嘅對話，跟住就係耶穌嗰個嘅故事啦，就係嗰個撒瑪利亞人嘅故事，跟住就係36-37，律法師同耶穌嘅第二輪對話。從呢個嘅結構，呢個分段咧，我留意到個作者佢想強調咗一樣嘢，唔知道你會唔會睇到咧？就係咧嗱，首先嗰個嘅對話裏邊咧，我哋留意到有個律法師佢走嚟揾耶穌問問題，問耶穌我可以點樣承受永生？跟住咧，耶穌就冇答到佢問題，反問佢：咁律法上寫嘅係啲咩啊？而呢個律法師就回應話：簡單講就係愛人愛神咯。咁耶穌嘅回應就係、是：你照住去做咯。跟住因為呢個律法師想證明自己有道理啊嘛，跟住就追問耶穌啦：咁邊個係我嘅鄰舍啊？跟住就耶穌就用咗個故事去回應佢呢條問題。講完故仔之後，耶穌就反問呢個律法師啦：究竟邊個係落喺強盜手裏邊嘅鄰舍啊？律法師個回答佢就話係憐憫人嗰個咯。同樣嘅，耶穌就同律法師講啦： 咁你咪照住去做咯。嗱，从呢个嘅结构嘅分段，从头先讲耶稣同嗰个律法师嘅对话，我就睇到个作者其中一个想强调嘅位啊，就系耶稣最尾讲嗰句嘅说话，咩说话？就系你照住去做咯。嗱，好啦，系时候我哋一齐去详细一啲，仔细一啲去睇今日呢段嘅经文啦。我哋先睇第一部分，第二十五去到第二十九节，呢度发生咩事啊？故事一开始啊，就提到有一个嘅律法师，用我哋而家嗰个嘅想象，我哋嘅讲法，呢个律法师就系旧约嘅专家咯，就一个旧约嘅神学家咯。佢对律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犹太人其实好重视神所颁布嘅嗰个嘅律法，佢哋会穷一生嘅去钻研去遵守。呢位嘅旧约专家走嚟揾耶稣，佢走嚟揾耶稣咧，去挑战佢，问佢一个神学问题，一个好基本嘅神学问题，就系我要做啲乜嘢，至有资格去承受嗰个永生。如果按犹太人嗰个理解啊，佢哋要守律法至可以有永生。好可能呢个旧约嘅专家，佢就系穷一生嘅去谨守遵行嗰个嘅摩西嘅律法，但系总系觉得啊未够好啊，仲好似争啲啊，所以今次咧佢就走嚟去问耶稣啦，我仲要做啲咩啊？我只可以有把握可以有嗰个永生啊！嗱，对佢嚟讲好明显啦，永生系要靠做啲嘢嚟到去换取嘅，亦都反映紧佢嘅谂法，就系、是、永生要好努力、好努力去做啲嘢嚟到赚翻嚟嘅。耶稣点样去回答佢呢个嘅问题啊？啊，好有趣、哦！从嗰个嘅经文你睇到，基本上耶稣冇回答嘅，佢系反问嗰个律法师。佢反问佢嘅问题，就是因为基于咧呢个律法师系一个旧约专家嘛。他对律法很认识的嘛，所以他就问律法怎么说咯。这个律法师呢，很直接了当，很自然的就引经据典了。你看看第27节，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个答案有没有错啊？当然冇啦，绝对正确啊！如果用我哋而家公开试嗰种嘅计分方法，绝对一个五星星嘅答案啦。耶稣都认同佢嘅答案系正确噶，跟住佢仲补多一句：咁你就照住去做啦。但系呢位律法师咧，好似唔系几满意耶稣嗰个嘅回答喎。你睇下第29节，佢就问耶稣。咁边个系我嘅邻舍？嗱，我想大家去留意，想大家去思考。其实呢位律法师所提出呢个问题唔系冇道理噶。边个系我嘅邻舍？我甚至乎会觉得佢问呢个问题都几聪明噶。点解啊？嗱，如果啊有人咧今日走嚟揾你，去问你啊，我可以点样信耶稣？我可以点样可以上天堂？你会怎样去回答他？可能你就会告诉他，只要你去爱上帝，只要你去爱你的邻舍，你就可以上天堂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个人又可能会再追问你了，这样什么叫做爱上帝？什么叫做爱邻舍？怎样理解？怎样去定义？是不是好像，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由圣经旧约创世纪开始，每日读一章，一路读，每日一日读一章，读到去启示录最尾个章，我哋读完一次圣经，就代表我哋爱上帝啊？定系我哋每一日抽时间去同上帝倾偈，去建立嗰个关系，不住嘅祈祷，咁就有资格上天堂啦？又或者会唔会系？我哋每一日走出去去派饭，去派嗰啲祝福包，去做义工， 那我们就有资格上天堂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些没有学识、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认识圣经、去祈祷、去做义工的人，那就没有资格上天堂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好摆。所以这位的律法师问那个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都问得挺好的。但如果那个人是我的邻舍的话，我就去爱他；如果那个人不是我的邻舍，我就不用去爱他。那个标准是由我来决定的话，有没有问题？就好像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利物浦的球迷，所以呢，红军呢的粉丝呢，就是我的邻舍了，我一定会爱他们的。不过如果你是爱华顿即是拖匪党的球迷呢，就对不住了，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不是我的邻舍，我就不用爱你的了，我可以不理你的，是不是这样？当然了，我们个个都知道，如果是这样界定的话，哇，就很不行。这样我们就会问了，那个标准在哪里？怎样界定啊？耶稣又怎样回应这个提问呢？耶稣的回答，除了刚才我们看过他用反问的形式，他还有一招的，就是用故事。他用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30-35节，就是耶稣所讲的故事了。让我们一起看看个故事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我们重温一下。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这个人呢，如果从圣经书那里，我看到的资料就讲呢，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他在旅途的里面很不幸遇上了强盗，被个强盗打到半死，还抢走了他的家当，连他穿着那件衣服都抢了，跟着就劈低他在路边，那个强盗就走了。很惨啊。过了一阵间，有个祭司经过，见到这个瞓咗喺路边的人，喐都唔喐，好明显有需要啦。但系咧，那个祭司咧竟然望都冇望咁就走咗啦。唔单止系个祭司啊，再过多一阵，有一个嘅利未人，佢同样嘅见到那个路边那个嘅有需要的人，但是跟祭司一样没有理会到就走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同样的见到一个有需要的人，竟然可以当看他不到的走鬼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的？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又没有很特别的去交代到为什么祭司和利未人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我估啦，可能这两个的人，他们可能有些很紧要的事挂要去处理，所以不得闲，没有时间留下去看下，去照顾下这个有需要的人。又或者他们害怕，害怕如果我留下去帮下手的时候，会有机会一个不觉意，强盗翻转头，那他们就会落在好像这个人的处境里面，那就很不行。不过呢，更加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圣职人员，因为他们在圣殿工作的嘛，他们可能是害怕，害怕接触这个可能已经瘫在这里动都不动的人，可能是一个死的人，即是一个尸体，因为掂个尸体就不洁净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走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过，如果你接触尸体的话，你就会变成不洁净，你就要被隔离一段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得，人又不见得，很惨。我估现在我们 很体会到这种的感受。虽然刚才以上种种都是揣测，不过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无论原因是怎样都好，当你见到一个有需要的人， 就掉头走当睇佢唔到，呢个其实系一个问题嚟噶。可能你会有好多合情合理嘅理由，话俾你自己听，呢个有需要嘅人，因为嗰啲所谓合情合理嘅原因啊，可以当睇佢唔到，唔关我事，令到我可以系无动于衷嘅去唔回应。呢个亦都系耶稣点解讲呢个嘅比喻嗰个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嗰个嘅重点。喺故事里边，耶稣仲提到一个人，嗰个就系撒玛利亚人啊。佢系一个唔纯种嘅犹太人。喺呢一度呢个故事里边，耶稣咧都花咗唔少嘅篇幅咧，去交代呢个撒玛利亚嘅人去点样去对待呢个受伤嘅人噶。我哋睇下第34节，嗰度提到咧，撒玛利亚人咧用油用酒倒喺嗰个受伤嘅人嘅伤口度，藉住咁样去清洗、清理、去消毒嗰个人嘅伤口，之后就仲帮嗰个嘅受伤嘅人包扎好伤口，仲同佢去到旅店嗰度休息，俾佢可以有机会去休养。因为呢个撒玛利亚人有紧要事要做，所以佢第二日咧就走去同嗰个旅店嘅店主讲，请佢咧帮手照顾嗰个嘅受伤嘅人。佢唔系就咁讲噶，佢仲放低钱让嗰个嘅店主帮佢去照顾嗰个受伤嘅人。佢更加保证个店主，同佢讲，请佢唔使担心。如果我而家俾你嘅钱唔够啊，唔紧要噶，因为我会再翻嚟噶。到时我会将嗰啲未付嘅钱咧，到时我会一笔俾翻晒你嘅。嗱，从撒玛利亚人同呢个店主嘅对话咧，我就睇到咧呢个嘅撒玛利亚人咧，佢帮人系帮到底嘅，并且佢系要付代价，嗰个代价都唔少噶。仲更加紧要嘅就系佢帮紧嗰个人咧，其实系佢唔认识嘅人嚟噶，好难得。喺个故事里边，头先我哋提到嘅嗰个宗教领袖咧，即系祭司同埋利未人咧。他们见到怀疑那个可能是死了的人，一个不洁的人，他们就袖手旁观，当看不到就走了。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其实本身在犹太人的眼中就会觉得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些不纯正的犹太人，是一些不好的人，是一些他们绝对不会接触的人，是要划清界线的人。但是你看个故事，耶稣的表达，在祭司和利未人的眼里面，哪些是他们的邻舍？当然就是值得帮的人。如果那个不值得帮的，有损我的利益的，就可以当看不到了。但撒玛利亚人呢，就很不同了。本来他们是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是种族有别的，彼此为敌添啊！但系冇因为咁啊，佢见到呢个喺路边嘅人，一个受伤嘅人，佢见到佢嘅需要，经文话佢动咗慈心啊，就走去有行动嘅去帮呢个人。撒玛利亚人真系同祭司同利未人有好大嘅分别啊！嗬，嗱，讲完呢个故事之后，耶稣就问律法师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看第36去到第37节，那个问题就是问那三个人，即是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他们哪一个是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我想大家留意，其实之前律法师问了耶稣一条问题，就是哪个是我的邻舍？而耶稣这一次问回律法师那个问题，那三个人究竟这三个人哪个是那个受伤的人的邻舍？两条的问题有没有分别？当然有啦，还有很大的分别。律法师的问题呢，其实由自我出发，换句话说， 你是我的邻舍，我就去爱你咯，非我族类， 我就不用理你了，我不用爱你的，可以当看你不到的。而耶稣那条的问题就不是由自我出发，反而是从那个他者，那个有需要的人来出发。耶稣提醒律法师，亦都提醒我们，究竟我们是不是其他人的邻舍。还有，我想大家留意多一样东西，就是律法师那个回应，第37节，他讲了什么？律法师说，就是怜悯人那个咯。他的回答都挺有意思，因为他的回答不是说哪一个人，他说那个是怜悯。究竟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肠呢？究竟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那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在疫情那个的持续底下，在我们有很多的限制的里面，在甚至乎这段时间，我们很多的惶恐，因为不知道何时要被强检，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大家生活怎样？大家那个的日子过得好吗？我自己在这段的日子，特别在刚刚过了的农历年的年假的那几天，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可以有那段时间来到去陪伴一下我自己家人，我的太太，我的孩子，珍惜可以相聚那一段美好的时光。另外，我也都把那个的假期抽时间去跟我自己的儿子一起去看圣经，一起去做运动，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一点的身心灵。还有在这段时间，我都有机会去看到一篇的文章，是在宇宙光那里看到的。而这篇文章呢，正正给我这段时间有些鼓励，有些提醒。很想在最后的时候跟你分享这个的故事，这个千人的救命签证的故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故事呢，其实是有关一个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立陶宛做日本代理领事官员，他的名字叫做杉原千某先生的故事。他呢，不顾上司的反对，他为到数千名以上的犹太难民呢去签发的过境签证，他帮了这班有需要的人可以逃离纳粹德军那个的追捕。究竟个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在1940年7月27号的清晨，在那朝早，在立陶宛日本领事馆的门外，有很多人有很嘈杂的声音，很嘈啊，嘈到在领事馆的睡觉那个的领事千某先生呢，因为这些噪音呢被吵醒了。但他发现呢，那些声音呢，他辨别不到那些的语言，总之就很嘈了。那他跟着呢就起身去到窗的窗边望出去，尝试了解发生什么事呢？他见到呢，在他领事馆的门外站了目测起码呢都有百几人，里面有男女老幼，看落那个样子很疲倦，很惶恐，还在那里喊讲一些东西。再望真一点，他们穿那些衣服呢，衣衫褴褛，很迫切在那里喊。他看到那个画面，心里面就知道有些不妥，因为听不明白嘛，又知道有些事嘛，所以他立刻就换衣服，就落楼再去查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再去追查之下，再问的时候，他知道了究竟那班是什么人。原来这班人呢是来自波兰，是为了逃避纳粹德军的迫害的一班的犹太人。他们来领事馆的目的就是想呢请求领事馆呢去帮忙，帮他们发出那个签证，给他们能够逃离波兰这个地方。对于这个要求，千某先生呢其实心里面很为难，因为早于4年之前呢 日本已經跟德國簽署了一份互助協議。千茂先生身為日本的外交官，幫助德國要追捕的對象，就是公然去毀約，亦都因為這樣，所以他就算多麼同情這班的猶太人都好，都不敢擅自的去做決定，所以他就按規矩，按那個的程序，他就寫個電報去問他的上司，看看那個的回覆應該是怎樣，可以怎麼做。他等到個回覆來了，那個回覆就是不准發出那個的簽證。身為代表國家的外交官，服從命令就等於是天職啦。若果能夠遵照上司的指示，以身不由己為理由拒絕簽證，或者甚至乎自己想一些方法提前的將個領事館關門，或者甚至乎靜靜雞撤離，那恐怕這些做法比他要去簽那些簽證出來呢容易得多，容易解決得多，是不是？這樣不單止不需要負責，更加不用得罪上司，甚至乎因為去服從上司可能得到上司的稱讚，甚至乎有機會升職添。不過相反的，如果他公然的抗命，可能就令到他自己的官位不保，更加有可能因為這樣抗命，不單止他有問題，可能連累他家人都會有那個的問題，讓他們可能陷入那個生命危機都不定的。千茂先生當然十分之的懊惱，不知怎麼辦。門外他看到那班的猶太人既非親人又不是他的朋友，說穿了其實這一班人其實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陌生人，真的有必要要為他們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狠下心腸，見死不救，當看他們不到，不是簡單得多嗎？那究竟最後他怎樣去抉擇？最後千茂先生他就走去跟他的家人去商量，那他家人跟他商量了之後，他們最後有一個決定，就是他們都覺得他們需要去幫這一班的猶太難民，所以他得到家人的贊同，決定真的幫這班的猶太難民去發出那個的過境簽證。決定下了之後，跟著千茂先生就廢疹忙餐，每一天就延長他的辦公時間，由清晨開始做，一路做到深夜，目的就是想盡快盡早的幫過千名的猶太難民可以發出簽證。最終那班的猶太難民真是如願以償，能夠獲得那些簽證逃離那個地方。當你聽完這個故事之後，你的感受是怎樣？對我來說，當我看完這個文章，知道這個故事之後，我就會問一下自己，究竟這個故事幫到我在我自己的信仰實踐的上面有什麼反省呢？對我來說有什麼學習呢？千茂先生的故事，我看到千茂先生有那份的憐憫人的心腸，看到人的需要有回應。我會想到我們的信仰，我會想到我們的信仰的核心，我們講愛。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的信仰不是靠守規矩守規條來到去得救，不過我又會問一下我自己，那我有沒有好像耶穌要講那個的憐憫的心腸呢？我有沒有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呢？即是換句話說， 我有沒有那種的敏感度啊？會不會留意到我身邊人的需要，留意到身邊人的掙扎，留意到身邊人那個的痛楚，以致我不會當看不到， 以致我不会没有反应，更加不会单单就按住那些的规矩，按住那个的程序办事，或者按住那个依法行事。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我们有时都会不知不觉间，就好像经文里面那个律法师那样，我们会看到的就是那些规条要守规矩，而不是看到那些人的挣扎，那些人的需要，反而看重的就是我自己那个的权益，我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会说，从今天的经文，从千茂先生那个的故事，同样的提醒我，我需要去做一个有情、有敏感度、有怜悯心肠的邻舍。求主帮助我们听了了，咁就好像耶稣最尾嗰句说话，咁就去照做啦。让我哋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多谢你让我哋头先可以一起嘅嚟到去聆听圣言，藉住你嘅嗰个嘅故事，再次嘅提醒我哋要成为一个嘅他者嘅邻舍。帮助我们，就正如你在那个故事里面去提醒个律法师，有些事我们知道的，知道之后就去做了，最重要就是去回应。求你帮助我们按圣灵那个的感动去回应我们所听到的。多谢你给我们有一起去敬拜，一起的刚才的时间。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祈祷。